在一只手掌，那么他再既然用这个两只手掌在这虚空互相的磨出，所以在这个两只手掌之中呢，就虚妄的而生出有这个散、滑、冷热这四种的感觉，四种的感受。那么这个感觉感受就有这种领呢所感觉的，领呢所感受的。那么藕益大师也就说明，这个散呢就譬喻这个散途之苦，滑就譬喻这个人天之乐受，冷呢就譬喻二乘之苦受，热就譬喻这个菩萨之荣受，叫做苦乐苦荣这四种的受法。那么也就说明这个九凡界呢独有这个受法，独有这个受因。那么这个散、滑、冷、热四种名称虽然不同呢，但是统统啊都属于这个除尘受因所对之境。那么一切众生不了这种受因的虚妄，所以故从这个散受之中呀、而升起这个三毒，就由苦乐使啊升起这个贪嗔痴，由此造业啊，所以才流转这个生死。那么这也是同前面是合法的意思是一样的啊，也就说明由三系成六处才有了我们这个受印，所以叫受印当之一佛如是。那么这个受印当也就这个好像这个前面再含一含这个法啊，你的手具这个业感就譬如我们这个真如不动，慧如妄想就譬如我们这个身体理念，心无伪分就如同这个舍受之境，其人无故呢就譬如这个无短短的起了这个无名，就是真如不受自性起了这个无名的野相。那么这个二障相磨呢就譬如这个根尘相对啊、生出这个四种这个冷热色火，那么妄生的四相，那么如同这个九法界这个凡夫圣人呀，统统都是这个受因的，统统都是虚妄隐约合合而且有的，所以叫做受因当知亦复如是。原来施主幻处不穷空来不穷长处，那么以下这一段呢是说明这个隐约所生之受呢是无所穷的一无所尽，那么隐约所生是当体即空的道理。是主幻处，主幻处就指上面那个冷热湿火，那么此冷热湿火它也不是从虚空而来，也不是从掌中而出，不从空来说明不他生，不从掌处说明不自生，那么也说明这个不是这个空掌是共生，也不是说明这个无因是自然而有的。如是阿难，那么下面呢正是破除这两方面的解释啊。说如是指上面这个不穷空来不穷长处，阿难若穷空来，那么这一句也是总表，既能出长何不出身呢？假使说这四种冷热湿滑这感觉之相它是从虚空而出来的话而来着，那么既然从虚空而来，虚空是一种五情之物，既能出掌，它既然来处决你这个手掌，为什么它不来处决你的身体呢？因为虚空是无量无别呢，那么它虚空借着无量无别，它并也没有任何的学者，为什么出掌而不出身？是吧，不用虚空学之来吃，那么虚空既然是虽无情，而且它是普遍一切处，不应当这个无情之虚空啊它有所学之，它能一定要学之来出你的掌，而不来学之出你的身吧。那么这破除这个冷然失火感觉指向不穷虚空来， 也就说明不从这个真理而出。然求讲出应非待合，假使说这个冷热实惑之相从你这个两只手掌之中而出来的，应非待合，那就不应该等待两只手掌相合之时，那么相磨、啊、才能够有这个冷热实惑之相啊。从既然从手掌而出来，为什么还要等待它相合呢？所以就不需要等待两手相合，那么就应该有这个触觉。又长出故合着长之，离着出入啊。那么有者假使说这个是掌中而出的，本来是不是掌中而出，就假使说是掌中而出的，那么合着长之，离着出入啊。那么你这个合起来的时候，就是出以你这个手掌合起来的时候，那么你这个掌手掌应该知道有这个出发冷然实化之出发呀，由你这个手掌之中而出来呀。离之掌之，那么或这个或其他这个手掌离开了，那么你这个出发应该从你这个从你这个手背乃至手腕甚至于骨髓都应该感觉到有这个出发而入到你这个手背手腕骨髓之中去呀。能不能有这种直觉呢？所以说那因为什么呢？这个出发从掌中而出嘛，出也应该知道，那么入也应该知道才对。所以说合着掌之，离着出入，那么从外边之境相合的时候，那么出发从掌中而出来也应该知道，那么从外境相离的时候，那么出发从你这个手入进去，那么你也应该知道。所以说合着掌之，那么何必带而离带这个两只手掌合十方止呢？离时也不应该是说是这个离者，那么离开两只手掌，那么才能够啊是觉知到你这个出从你这个背向背而入。所以下面这个背腕骨髓一应是觉知如是种种，那么至于说假设是相对外境离开的话，那么出发如以你这个身中，只以这个手背手腕，先有这个手腕手背，然后再经过你这个骨或这个水，那么他们也都应当有所觉知啊、哦、这个出发冷热时或者出发如来了。那么呢如实这个出发这个他这个感觉感受他这个种子的相状，那么这个出发走到何处了啊？这个出发走到手腕，或者走到手背，走到骨，走到水，有没有这种感觉呢？那么下边呢，或者又恐怕惹来这个转机，说必有决心直出执着，自由以我是身中往来呀、啊。何得何止要命为处呢？就是说，假使说你惹来决定有一个能够啊觉察这个处尘之心，必定有一个能够觉到感觉到这个处尘之心，那么知道这个处尘是由手掌而出而入的话，那么自由以为自然的就必定有一个无界，那么在你惹那这个神中啊有出有入有往有来啊。既然是身中有出有入有往有来，名之而为出尘，那何须等待两只手掌相合一空相磨之时，方能够才感觉到这种冷热实惑之处呢？要名为处呢？那就不需要等待两只手掌或虚空相磨了。为什么还要等待两只手呢？或虚空相磨时候，方才明为冷热实惑，才能够感觉到这种处相呢？说是故当知受尽希望， 本非因缘，非自然现。是以是己故，那么哎，上面那么上面这一段呢，正是说明这个受因，那么它是一种虚妄不实，可以说是生无所穷来，灭无所止去，根本没有它的来处，也根本没有它这个还处。所以说这个受因虽然是因缘所生之法，它当体即空，当体是了不可得。这正是说明如来藏之中呀，这个空义。是故当知受尽希望。那么这两句呢，正是说明啊，这个所生之受因呢，只是有这个假名假相，有这种假的功能作用而已。说是故，那么你我呢，应当知道，受尽一法呢，徒有其虚名，是妄想而已。所谓这个虚妄，就是虚而不实，妄而不真。那么这正是说明这个受因只是有这个假名而已。那么由既然由其假名假的功能作用，那么也是表达如来藏这个不空之意。本非因缘，非自然性，这说明这个受因呢，它也不是因缘所生，也不是自然力有。所以那么其实受因呢是本如来藏，只是从如来藏，从我们这个真心之中啊不变而随缘，所以这个既然啊这个随缘而不变，所以叫做非因缘，不变而随缘，所以叫做不是自然。也可以说乃至这个十法界的受因呢，解都是假借这个因缘和合呀，那么这个如来藏随缘的因缘和合而且有的。当这出生呀，它也不是随有，也不是随无，也不出于长，也不出于虚空，所以叫做非因缘非自然。但是离手也不能有，离空也不能有，离自然还不能有，离因缘还不能有。所以说理即理空，事即非即。那么毕竟是如何呢？是如来藏随缘，所以这个寻也发现，那么才有了这个神印，才有了这个受印。那么这说明这个五蕴之中呀，说明这个第二颗的受因啊。若难，譬如有人寒酸出眉，口中水浊，使他血液急性酸涩，想应当知亦复如是。若难，如是出酸不从眉生，非从口入，如是恶难，然没生者没和自谈，何待人说？然从口入，自和口闻，何须待耳？然都耳闻，此虽何不穷日日说？使他现也，以说相论。是故当知，相应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那么这也属于这个第三颗相应之障性。那么这个相应呢，它也是随这个五变形说之一啊，也是变于这个八识。不过它这个对证，因为这个相呢，它是对证取其相状，所以叫这个相的这个性质。那么相应呢，它这个能够实现这个种种的名曰，是给它加上一个名字，那么用这个野印谈论它这个。是这个是非，所以那么这是它这个相应这个功能的作用，也就是想象为体，那么实善名也为它这个功用，那么就以它这个业力呢为其意。那它因为这个相应，它能够有这种业力的分别。那么这是指什么呢？指这个第六意识，
因为这个第六意识呢，它这个想象之力呢是最强，它能够盘越这个三世，过去、现在、未来，它都能够想得到。所以这个想念呢，就以这个第六意识而为这个想念啊，那么就以它为这个远离这个想念。也这个六识的分别六境，各有这个三缘五际，那么在这个合起来呢，也就有三六这个一十八相。所以这个凡夫如果在这个三界之中，这个六根对这个六尘，如果起了这个贪嗔痴，那么这个叫做恶。如果他没在这个境界之中没有这个贪嗔痴呢，这叫做善。如果非善非恶呢，这是属于五际。那么这个偶遇大师中也说的讲啊，二乘之人呢，成空自己，这叫做恶。那么出家度生呢，这叫做善。菩萨呢，分别这个空有二谛，这叫做恶。那么了达中道第一体的，这叫做善。总之呢，在这个九法界之中呀，那么相应它没有真实之境，唯独就是虚妄的因缘而有，所以才成了这个烦，这个一切相应成了这个烦恼主。那么也就是说，一切相应成这个烦恼主，在这个三界之中苦恼的众生，不知十法界诸法皆由这个妄想而生，所以妄想这个取舍而起这个尘埃，所以就有这个界识烦恼之主。二乘不了生死与涅槃，皆因这个妄想而有，所以妄舍生死而取涅槃，所以成了这个尘上烦恼之主。菩萨不了世界唯是这个相信而生，所以这个离开这个九法界之生死，成就佛界之涅槃，这就成为这个五明烦恼之主。那么诸佛了得万法唯心，所以生死就是涅槃。那么这个生死之涅槃，菩提就是烦恼。因此呢，佛那么也不离这个五蕴之法而成佛道。俄难，譬如有人谈说触美，口中水出，使他歇也，即心闪闪，相应当知，亦复如是。那么这一段呢，也是说明这个因缘所生之法，说明这个相应。譬如有人，那么这也是这个作例，说这么一个例子啊。譬如世界上有这么一个人，他很欢喜啊，使这个酸美，或者是这个酸的东西，这个酸处。说譬如有人谈说触美，那么他听到别人呢一谈说到这个酸处或者这个酸美的时候啊，那么他这个口中啊自然呀就有这个水出。所以在这个圆云老法师那个上面有解释啊，也好像这个草草啊过去行经的时候，那么来到这个没有水的地方，所以这个冰丝啊很渴，那么草草啊就下令告诉他大家赶快行。那么在过去不远的地方呀，有一片很大的这个梅子之林，那么还结了很多的梅子，那个梅子很酸很酸的，那么你们到那边可以吃这个梅子呀，就可以解渴了。所以这个丙士一听到这个有这个酸梅的树林，那么他听到之后啊，这个口中自然就流这个口水，所以就可以解渴。那么这个也是，那么他因为他欢喜吃这个酸梅或者酸醋，听到别人说这个酸梅酸醋呢，他口中啊自然就有这个酸的这个口水流出来，就是口中水出。使他歇也，即心酸酸。那么这个口中水出呢，并不是真的有这个酸梅泄起，只是听到人家一讲。那么下边呢，使他歇也，那么也并不是自己呀、亲自到这个歇也之上，这个万丈这个歇崖之上，只是呀、自己心里边这么一想，那么自己决心呀、两只脚这个决心呀，就升起这个酸涩恐怖的这种 感觉恐怖的一种现象。所以在只是呀，有这个心里边一想，就有这种境界。那么就表达这个我，这个啊响应的，它是属于虚妄，而不是真实的。所以响应当知亦复如是。那么你说明这个响应呢，它这个意义呢，也就是和上边这两种举这个例子是一样的，是亦复如是，一样是虚妄而不真实。说明这个响应，也就同这个现象并这个现缘并没有等。那么这个听到你说这个酸梅，酸梅并没有现前，可是口水溢出，那个俱生酸酸，就等于这个响应，想这个想这个过去、现在、未来一切事情，想到恐怖的时候，自然就恐怖；想到欢喜的时候，自然就欢喜。俄难，如是处说，不求美声，非求口入。那么这三句呢，也是总表。这如是处说，如上边那个别人听，他听到别人所讲这个酸梅酸处的时候啊，那么他口中啊就流出来这种口水。如是这个处梅之响啊，他口中所出之水，那么这种口中所出之水，还是从这个酸梅那一边而生出来的，还是从这个口中自然而流出来这个口水呢？那么这是属于总表啊、嗯。非从美声，也是不从他声；非从口入呢，是不从智声，也不是每一口啊是合起来共声，也不是无音自然而有的。那么下边呢，正式破除如是俄难，如是那是长指上俄难。然没生者，那下边的正式的破除，假使你说口中的这种口水，它是从听到这个谈到这个酸梅的时候啊，那么口水就生出来的话，是梅和自谈的。既然口水是从梅子那一方面生出来的，那么应当这个梅子啊，还给自己自谈说。何须待人？那么何必等待别人而来说这个酸梅时候，你这个口中才有水出来？为什么呢？这个梅子和这个别人根本没有关系。那么此人根本不是梅子，梅子不是此人，梅一人根本没有关系。为什么要等待听到别人这么一讲，自己口中才有这个口水出来？如果是梅生的话，不需要等待别人，所以何须等人？等到别人而说，自己口中之水方才流出来了。这正是说明这种由小心而流出来的口水呀、啊，不是由梅子那边所生出来的。若从口入，只合口吻，何须得耳呢？就是说，假使说你这个口水是从口中而出，从口中而出，还从这个口中而入，可以解你的开的话，那治合口吻。那么治呀，应当是还该是用这个口来听到别人真的讲。何须待耳？那么何须要等待自己的耳根而听到别人谈到这个酸梅的时候，口中才有水出呢？既然不是口而听闻，那么证明这个口水呢，也不是从口而出，从口而入。若读耳闻，此水何不去耳中而出？假使说是单独有这个耳根而来听闻他人谈到这个酸梅的时候，那么此水，那么你口中之水为什么不从这个耳根之中而出来的呢？为什么此水是从口中而出来的呢？为什么呢？是单独从耳闻呢？ 那么口，那么齿耳与这个口水根本不相关。所以这胆子穷耳闻，那么口水不用穷口出，应该穷耳出。假使胆子耳闻，那么口水应该穷耳出，不应该穷口出。那么这两方面是共破。那么这一段呢，真是说明这个口水，这个由这个小心生出这个口水来，只是无论是谈到酸梅处说，只是由这个自己心一想而口中出水。那么这吃水吃口水呢，绝对不是穷梅出，也绝对不是穷口穷耳出来。说使他谢也以所相类啊，那么在这我们这个一念这个想心呢，就想到我们这个双足呀，踏到这个懈怠之上去，那么心里面升起这个恐惧感觉，有酸蚀的感觉。一说相类，那么以这个别听到别人谈到这个梅子的时候啊，自己口中水出，那么这种很相似、很类似呀，相同是类似呀。那么这是拿这个例子来说明这个上面这个这个譬喻啊。所以使他，你就好像这个为这个使他泄哀，那么居心酸酸，以为说出梅啊口中水出，那么其意呢是相同类似啊，就如同吧我们这个两只脚并没有亲临之境，只是我们心里边这么一想，想到两只脚它在这个万丈啊神野之上，这个高矮之上，那么这个脚就生出这种酸酸来。那么万丈的高矮啊并没有现起，所以这病，那么这个酸涩之心呢，也可以说不是由这个高矮而生出来，也不是由这个居心而起的。既然不是从这个高矮而生出，也不是居心而起，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就是自己这种虚妄之想，有这个虚妄之想呢，所以这个有这个居心酸涩，心里边就升起都恐怖了。也就等于我们想到过去有那个恐怖之事，那么我们当下就升起恐怖；有的欢喜之事，那么我们心里自然升起欢喜。那么这种思想之心呢，绝对不从这个现而来，也绝对不从这个居心而生。所以说这个使他谢也是以所相类，使就是思想，他就他是两只相结，他在那个谢也之上啊，这么一想，所以这个居心就衰散了啊。是故当知，相应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那么上边呢是说明这个因缘所生之法是即空，是故当知相应虚妄呢，那么这两句是说明这个受人他是只有这个假名假相而已，也学明这个如来藏这个不空之意啊，非因也非自然呢，这正是说明这个中道之意啊。就是说我们的口水呀，既然不从于眉生，也不从于口出，也不从于这个而来，所以晓得这个口水呢，它就不是随因而有，也不随自然而有。既然不随因，也不随自然，那么是随这个，正是随这个中道，非有非无，正是随这个中道的妙理。那么这就说明这个，小人只是如来藏随语，是随也法系而有的，所以叫做非因也非自然，也正是说明这个不空如来藏这个道理。那么今天嘛，这个时间就差不多了。下面的文还很长的，那么我们，到了下个礼拜六就结束了。因为这个下个礼拜六呢，就是说还有一个考试啊，所以下面只有两个，这两个科目比较容易了。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好了。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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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难，譬如波流，波浪相续。前进后进不相一缘，行应当知亦复如是。阿难，如是流性不因空生，不因水有，亦非水性，非离空水。如是阿难，然因空生执住十方无尽虚空，成无尽流，世界自然具受轮力。然因水有，执持报流，性因非水有，所有相今因现在，然即水性，即澄清时应非水体，然离空水，空非有外，水外无流，是故当知恒尽虚妄，非本非因也，非自然性。那么这一颗它是五蕴之中第四啊，就止颗第四，明行印即障性。说明这是我们的五蕴之中醒蕴。那么这个醒呢，就是说明不停止，也就好像我们走路一样，这个一直的进行而不停止，所以叫做醒。那么这个醒蕴有的时候也念这个恒蕴啊。那么此醒蕴呢，是属于五遍行说之中啊，也是指一种，它是属于实行说，前面是受行识啊。那么这个不过在五蕴之中所谓这个行，在五遍行之中呢就所谓识，其实它是一样的。那么此实行说呢，它也是遍这个八识，每一个识都有。那么此实行说，它是取以啊自行，能够使令我们这个身口意三业着善着恶着这个五忌等，所以一名叫做业恒啊。那么谈到这个业的时候呢，就是说业以识为体，造作为现象，所以这个就是以这个实行说来说明的啊。那么前六识，在这个前六识之中啊，那么它是单单识而不恒。那么在这个第八识呢，它是恒而不识。唯独这个第七识，它是属于恒神识了。那么它可以说叫这个念念的分别，相续的不断，叫做恒，就是恒常的思维，恒常的度量，恒常的这个神识。叫做恒神识量，就是念念分别啊，相续不断，所以就以这个第七识呢为这个醒印。那么第七的醒印呢，就例如啊这个暴流之水，这个波浪相续，前后是连接而不断，所以在这个唯识论里面也就讲解释，叫做脱那唯系识，习气若暴流。这就是说明他这个第七识啊的恒神识量是念念的生灭，可是他虽然念念生灭，不过他各有各的分歧投数，那么前后呢不乱，也就是前念他绝对不乱于后念，后念绝对不超越于前念，所以在经文上叫做讲前计后计不相一缘。那么在这个我一大师说明这个醒印这一方面，说到这个第七识的醒印呢，所以就成为我们这个众生主，前面叫这个这个见主、烦恼主、众生主，那么醒印正是属于这个众生主，恒印是属于烦恼主，那么这个色印是属于这个见主啊，那么受想。那么这个 那么说明这个地其实呢，说明这个叫做这个众生主。但是凡夫呢，它是应用我们这个六尘之境，那么升起这个取舍这个之情，所以有这个贪嗔痴，成为这个有漏之也。那么这个有漏之也呢，也是我们的恒心所造作的，所以就受这个分断生死之苦。假设二乘的圣人呢，那么他不了解这个生死就是涅槃的道理，所以他虚妄呀，不着这个有漏的眼，而着这个无漏之眼，因此他受这个方便别异的生死果。菩萨呢，他不能够了得有漏也好，无漏也好，都是唯心所造、唯心所现的，所以他着这个一有漏、一无漏眼，受这个十报转业图这个别异生死。所以这个三度众生呢，皆都是随这个恒印有所照着。那么有也，这有才能够有果。那么也有何处来呢？这有迷惑，所以迷惑照也而受苦。这说明这个心印的这种意义。我呢，譬如暴流波浪相续，前继后继，不相异也。恒印当知亦复如是。那么在这一段文字中，这就说明这个心印的这个生灭相续，而且呢，它如同那个在那个譬喻方面，就如同那个暴流水一样，就说明这个地其实这个心印恒生思量啊，它也是颤动而不停止。所以佛就叫来声阿难，说譬如暴流，说譬如啊，在那个高山之上有这个暴流之水，那么流下来波浪相袭，这个波浪呢就表示这个流动不停，那么是所以这个前波后浪，它是相续而不停止，前继后继是不相异也。那么前继是前一个浪，那么后浪是推前浪，那么前浪就引后浪，那么前浪呢就引后浪，后浪就推前浪，所以叫做前继后继，不相异也。那么这个后边的浪也不会超越于前，前边的浪也不会流了到以后，你就好像那个水流一样，那么前边水流过去了，后边的水继续相续不断的，那么一直不停的进行，一直不停的流过去。但是前边的水呢，也不会流落到后边，后边的水呢，也不会超越到前边去，就是不相异也。恒印当知亦复如是。那么我们这个地其实恒生思量这个心印呢，亦复如是，也是这样的一种的情形。那么恒印当知亦复如是，这是呀，举法含这个意，举这个行印之法含上边所说的譬喻啊。那么这个举法含义这一段呢，那么请你们各位同学看这个藕益大师这个注解这个文啊，他这个注文是比较这个地方，那么不需要看这个注文啊。那么这是说这个好像这个暴流水呢，就正是以这个地其实的恒生思量，所以这个恒印当知亦复如是呢，就是说明这个地其实它这个恒生思维呢，就如同这个暴流水一样，而且它这个怎么说是这个如同这个暴流水呢，就是那个经典所讲的那个 陀罗维系时习气是呈暴流，这是从五十以来啊所有这个习气。那么这个前计后计不像意也呢，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前一念不会乱在于后一念，后一念不会超越于前一念。那么它这个生灭它是有一定的分歧投数，所以这个念念这个不想这个意也呢，也就等于那个什么那个叫那个等五觉也。那前念引后念，后念就推前念，所以叫做不相异也。那么我们这个第七的行业呢，也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所谓，所以我们每一天呢，都是这样这个念念的生命，都是这个恒印的照转。所以叫做恒印当之，是依佛如是。那么这个恒印呢，那么在这个俄语大师这个文里面他讲，那么除了这个受印之外，响印之外，那么其余的49个行所以及这个24种这个不响印，完全都是属于这个响印所杀，因为这个响印所杀的很广的啊。那么也除了这个六种的无为法，那么其余这个24个这个不相应，乃至这个49个这个行所之法，一共有51。那么除了受行所、想行所之外，其余的都是属于恒印所杀啊。若乃如是流性，不因是空生，不因水有，亦非水性，非离空水。那么上边那个恒印当之一副如是呢，就说明恒印这个因也所生之法。那么下边这一段呢，才正是说明这个恒印，那么它是这个生无所穷来，灭无所止去，它是当体本空，这因也所生之法是当体本空，说明这一种的道理。说俄难如是流性，那么佛要称呼叫了一声俄难。这如是之法呢，就指上边这个第七世的恒生实量，就如同那个暴流水呢一样。这如是流性是暴流水，那么暴流呢，就指这个暴流呢就指上边那个欲，那么性呢，也就指这个恒印之性。这如是流性，不因是空生，不因水有，亦非水性，非离空水。那么这四句呢，是属于这个种的表起来，也是属于种说。你就好像这个不因空生，这就也是表面这个性印不穷他生；不因水有呢，是不穷智生；亦非水性，这它表示它不是自然理由，非离空水也不是无因理由的。那么在总体来说，那么它毕竟是怎么样有的呢？也就是说，是我们如来藏不变随缘，是寻也发现。所以说，它不是自生、他生、共生，是无因生的。然因空生，说假使说就如同上边那个暴流之水相，它是因为这个虚空而生出来的，这种十方无尽虚空成无尽流了。那么在这个十方这个世界，那么只是在这个无尽的虚空之中。假使说这个暴流之水，它是因这个虚空而生的，那么虚空就为之能生，暴流水就为之所生呢？那么虚空它是常常的存在，那么这种暴流的水呀，也应该常常而有。所以下面讲无尽虚空成无尽流，那么这个无穷无尽常住的虚空，应该有这个无穷无尽，那么常常而有这个暴流之水。为什么呢？虚空为能生啊，暴 保留水为所生啊，是自世界自然吸收能吸收这个能力。如果像这样的情形的话，那么这个世界是住在这个虚空之中，那么世界之中呢，还住的有一切的众生，一切众生住于世界，世界在于虚空，那么虚空有这个五蕴之流，那么世界之中一切的众生岂不完全都受到这个这个尘这个沉沦这个母溺呢？也就等于那个水中之鱼一样的，自然也就不能够见到这个虚空与世界。那么既然是没有这种现象，现在这个事实不是这样的情形，那么就可以知道这个暴流之水呢，它不是因为这个虚空而有的。然因水有，这次暴流性应非水，有所有效，仅应现在。那么上边呢是破除这个暴流之水相，不是因这个虚空而生的，它这个水相是流动浑浊而不停的。那么这个水的这个本性呢，它是静神不动，所以在这下边呢，应该把这个静神不动之水